他胜过珍珠，作者郑小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把我抚养长大的奶奶离开我们之后，我切身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谛，遗憾自己陪伴她的时间太少，如今剩下的只有思念。我思念她的那双手，那双曾将米糊一口一口喂给襁褓里的婴孩的手。我思念她的那双手，那双曾在黑夜里在煤油灯下为我缝制衣服的手。我思念她的那双手，那双曾扶着孩童的我迈开人生第一步的手。我思念她的那双手，那双曾经轻抚我的头发为我扎好小辫子的手。她那双青藤纵横斑痕点点的手啊，创造了幸福，编织了温馨，建立了一个美丽的大家庭。每次当我心疼的不舍得握住奶奶的手时，我看到的不是岁月的痕迹，而是奶奶丰盛的生命。奶奶的一生是甜蜜的。奶奶陈怀民和爷爷郑国可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看，他们属于早恋，十七八岁的他们就建立了家室。来自书香门第的奶奶嫁到了一个上有公婆下有七个妯娌的农家。到了这样的大家庭，她将会面对怎样的问题呢？如何与大家和睦相处呢？奶奶没有去担心，她相信只要爷爷一生一世的爱她呵护她，生活就是甜美幸福的。一个小姑娘就这样死心塌地地跟了她所爱的人，爷爷要去传道，她就让爷爷没有后顾之忧地去传道。爷爷说，我要离开中国去读神学，他就说，你去吧，我与你同心。在世人眼里，这是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然而他却义无反顾地和爷爷厮守终身，不离不弃，恩爱一辈子。如今爷爷奶奶已同住天家。奶奶的一生是沧桑的。奶奶的年代是公婆掌管一切的年代，媳妇只有唯命是从。自嫁进郑家以后，奶奶起早贪黑的生活就开始了。她那双小家碧玉的手拿起了锅铲，做起了针线活。天还没亮，奶奶就得起来烧火做饭，洗衣拖地。她所坚守的是侍奉公婆，帮扶夫君和教养孩子的妇道，所有家务活她都去做。每顿饭只有在公婆吃完、丈夫吃完、孩子也吃饱之后，她才能开始吃剩下的饭菜。而轮到她吃的时候，基本上就只剩下菜汤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出生，眨眼间小姐变成了妇人。尽管生活的担子很重，但因为有爷爷，日子再苦也是甜的。然而新中国建国不久，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和祷告，不得不离开故土去香港读神学，把五个年幼的孩子给了奶奶，并且嘱咐她不要忘记读马太福音。他们握手泪别后，爷爷一个人踏上了寻求真理的征程。从那一刻起，奶奶就挑起了母肩负责的重担。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幼小的孩子前途茫茫，在人看来，她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不就是守活寡吗？丈夫要去多久啊？什么时候能回来？孩子们以后吃什么穿什么？然而她却没有一句怨言，她咬着牙 一个人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白天下地种菜，上山砍柴，饲养牲口，夜里去捡别人不要的小番薯，来帮助喂养孩子。在那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年代，他甚至愿意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到医院里帮忙洗床单，来换取几分油盐钱。十年浩劫期间，他曾被打得体无完肤，几乎要丧命。之后又被迫带着子女到山里过了十年的劳改生活。但是他还是没有埋怨，他就是靠着马太福音里的两节经文来撑着自己走过那艰难岁月里的每一天。马太福音六章33-34节这样说道：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任劳任怨，无论做什么活都不把忧愁带给别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安静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天父倾诉：父啊，这样的担子我实在是挑不动，求你一定给我力量，将来有一天才能和孩子的爸爸团聚。祷告之后，他就唱他喜爱的一首闽南诗歌：我平时靠主帮助，有艰难求主保护，我无论行何险路，信靠主得以帮助。这首歌给了他大大的力量，去面对每天的难处。他也不忘在夜晚拿着枕头跪在窗前为丈夫祷告。奶奶在祷告里只说：求主赐给我的丈夫以健康的身体，有一天让我们可以团圆。门前的老树已经不知道绿了多少回，越圆越缺，也不知道交替了多少次。奶奶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天明，等树绿，等着和爷爷团聚。上帝的灵一直安慰着他，去持续的等候，操练他信心的功课。是的，我们等候不是凭自己，而是靠着上帝。上帝是绝对不会叫等候他的人失望的，而是叫他们重新得力。奶奶依靠着天父的应许，凭着坚定的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和爷爷之间那神圣的誓约，忍受了长年累月的天各一方和日夜思念。他坚强地独自一个人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子女，走过了风雨飘摇的30年。奶奶的一生是幸福的。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圣经这样记载道。奶奶终于盼来了与爷爷团聚的时刻，久别重逢的那一刻，爷爷对奶奶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当年爷爷留下五个小孩给奶奶，30年后奶奶带着26个子孙来到美国和爷爷团聚。爷爷继续为上帝在前方工作，奶奶则在后方用祷告支持着爷爷。他们就是这样幸福而同心地生活着。他们在美国一共生活了36年，五代同堂，孝子贤孙，环绕膝前。在爷爷离世之后，奶奶的五个子女不懈怠地陪伴他，照顾他，没有让他孤独过一天，这是何等的福气。奶奶的一生是满足的。在她那30年困苦孤独的日子里， 奶奶说，主使我满怀喜乐，满心感恩，信靠主的人绝不落空。她坚信，只要和爷爷同心，用祷告支持爷爷的侍奉，他们就会有一天团圆。她因着上帝的话而满足喜乐。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来美国后，她参加聚会、查经班、妇女祷告会。爷爷是宣教的先锋，奶奶就是祷告的先锋。从家人、亲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奶奶不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她那双祷告的手上，更是把他们刻在了她的心里，不住地为他们祈求。因而，她在世的年岁里，也装满了主内弟兄姊妹对她的爱和子女们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奶奶最后的日子，她唯一悲伤的是她的手变黑了，关节肿大，手指弯曲张不开，无法抄写圣经经文了。她的长子祖章，也就是我的父亲，知道了以后，想起奶奶在她小时候常用闽南诗歌来安慰恐惧中的她，父亲就用自己小时候从奶奶那儿学来的诗歌来安慰她。歌中唱道，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他只唱了两句，奶奶就开心地笑了。奶奶大概是想起了爸爸小时候的样子了。奶奶对父亲说，我已经很满足了，恩主给我长寿，有曾孙，有玄孙，五代同堂，现在回天家真是好的无比。箴言31:10这样描写道，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之所以珍贵美丽，那是因为当一粒小沙子滑入牡蛎的贝壳里时，牡蛎经过痛苦和刺激的历练后才把它孕育出来，使它变成了美丽的灿烂夺目的珍珠。在人世间，奶奶经历了暗无天日的苦难以及岁月无情的冲刷，最终磨练成了一颗美丽闪光的珍珠。而她这颗珍珠并不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变得人老珠黄、烟消云散，却正如箴言里所说的，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2015年10月11日的下午，大概3:30左右，奶奶满心欢喜地跑向天父的身边，在那里有主耶稣和爷爷正在等着她。奶奶和主和爷爷再也不会分离了。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把她最有价值的微笑、宽宏待人的品格、凡事感恩的心以及一生美好的见证留给了我们。奶奶的点点滴滴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里。如今我对奶奶的思念不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是寄盼在永恒里我们再相见的时刻。